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没这样 FM 的影视月报栏目，这是一份每月初送达的影视资讯合集，我是主播空山。最近因为发烧咳嗽住了十多天的院，导致好几个电影都没有做节目，甚至我都还没有看。我感觉每当我要蓄势待发，每当我雄心壮志的时候，好像都有一些事情发生来阻止我，但是月报是无法阻止的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已经做到11月了，这意味着2023年马上就结束了。很庆幸做了这个栏目，让每个月变得那么分明，甚至有点仪式感，也记录了全球各地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个栏目，那对我来说，这半年可能就会缺失了很多东西。哎呀，我现在这个咳嗽还是有点没好，让我本就沙哑的声音雪上加霜，大家见谅一下啊。那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华语区的票房。内地11月单月累计票房仅有 16.8 亿，这是2023年全年最低的月票房，比枯水期的3月份还要低2亿多。在暑期档大繁荣、9月冷清、国庆档失利之后，电影市场在11月进入了惨淡期。但是本月仍然有破亿的电影，贡献最多的分别是 4.9 亿的《拯救嫌疑人》、2.8 亿的《受过愤怒的海》、1.3 亿的《无价之宝》。其中《拯救嫌疑人》和《无价之宝》都是翻拍自韩国电影。本月中旬上映的超英电影《惊奇队长2》累计票房仅 1.1 亿，差不多是第一部的十分之一，豆瓣评分仅有 5.4。 这个《惊奇队长》本来就是漫威非常差的一部作品，当年它是因为在《复联3》和《复联4》之间推出，凭借这个上映顺序吃到了红利，实际品质并不高，第二部今时今日还能破亿，证明漫威在内地的血还是比较厚的啊，有280多万内地观众买票支持，感人至深。此前口碑超高且进行大规模点映的《我本是高山》在正式上映前遭遇舆论危机，目前票房仅6000多万，上映一周豆瓣至今未显示评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几年《我本是高山》的这个舆论争议的规模和尖锐程度好像都是最高的，这个舆论争议对票房的影响好像也是非常巨大的，罕见的。然后高群书的《刀尖》上映前也有很多影迷期待，但是目前票房不到5000万，可能是因为口碑太一般了，豆瓣评分 6.2， 我的友邻评分只有 4.0， 还不如《饥饿游戏前传》。那《饥饿游戏前传》《鸣鸟与蛇之歌》内地票房5000多万也是比较惨淡。我最近重看了《饥饿游戏正传》的四部，第一部和第二部还是很好看的，就是那种大商业类型片，各种视觉奇观、各种战斗方式、新的地图、建筑、服装造型，还有对于真人秀、摄影机、主持人、观众这些元素的利用也很充分。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，它讲的是如何用真人秀和摄影机推翻一个独裁政权。那《饥饿游戏》的前两部已经是10年前的电影了，我现在看一些老片常常会感慨，就是一些当年艺术成就没那么强的电影，一些当年我们看不太上的电影，放到当下都是非常好看的电影。11月我还重看了《雪国列车》，真的是非常丝滑的商业片。那新片里面最近看的最像电影的一个作品是《涉过愤怒的海》。哎呀，我这个嗓子啊，我觉得《涉过愤怒的海》它的气质、风格还有情绪都很强烈，每一个镜头都是精心设计的，哎呀，这太难得了。其他大部分电影你感觉它就是一个长视频，导演啊、编剧啊根本就没有用心。包括《奥本海默》和《封神第一部》，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能够归到电影里面的，可能他们是有高低之分，但是他们起码在电影的那个类别里面。好的，说回来，截止到11月30日，内地2023年总票房累计509亿，要想达到600亿的目标，12月必须至少出现两部30亿体量的电影，很明显不太可能啊，即便12月十分密集地安排了十几部中上体量的影片。引进片有《海王2》、《旺卡》、《拿破仑》、《名侦探柯南》、《极速营救》，还有重映的《爱乐之城》。港片有《金手指》、《前行》、《爆裂点》，还有商业元素很强的《瞒天过海》、《三大队》、《年会不能停》、《一闪一闪亮星星》，以及最新定档的《非诚勿扰3》。那这个《非诚勿扰3》的海报和预告，夸张点说真的是不堪入目啊。那不知道这些作品里面谁能成为爆款和黑马。另一部大制作影片《敦煌英雄》可能会撤档，因为已经一个月没有营销动作了，据说会和宁浩的《红毯先生》一样去春节档。 另外一个新现象就是分线发行，这是国外一个比较成熟的精准发行模式，适用于一些艺术片和作者电影。但是挪到内地，突然之间多部中上体量的商业类型片搞起了分线发行，马上就引起了争议和影院的不满。但目前这些电影还没有上映嘛，比如《非诚勿扰三》和《一闪一闪亮星星》，我们会继续观察，可能会在2023中国电影市场回顾中详细讨论一下。再来看一下香港地区，11月表现最好的是《白日之下》，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700万港币，是2023年票房第三高的港产片。11月，香港第二名《惊奇队长二》上映一个月，票房1400多万港币。第三名是跟《白日之下》并称双子星的《年少日记》，累计票房已经超过600万。港媒预测，在口碑和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项的加持下，本片能够突破千万大关。梅哲谣 FM 第60期，也就是六月影视报提到过这两部电影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。台湾地区11月最卖座的电影是《惊奇队长二》，累计票房超过7500多万港币台币，不好意思。第二名《饥饿游戏前传》累计票房3800多万。第三名泰勒·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累计1700多万台币。那本土片卖的最好的是《车顶上的玄天上帝》，票房已经突破千万，这是今年金马影展的开幕片，主演阵容很亮眼啊，林依晨、周渝民、阮经天、张孝全等等主演，讲的是一个电影美术指导回乡照顾病重的父亲的故事，导演和编剧都是黄文英，他是《刺客聂隐娘》《最好的时光》《海上花》的美术指导，被称为台湾最重要的电影创作者之一。马丁斯科塞斯来台湾拍《沉默》的时候，也是请黄文英参与选景和美术设计。车顶上的玄天上帝是他第一次做导演拍长片，故事取材自他的家庭记忆，侯孝贤担任监制。电影中有40年代、80年代与现代三个时代的服装与场景，并且在嘉义、南投、台中、新北、台北多地取景，展现了台湾丰富的风土人情与时代风貌。感兴趣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一看《车顶上的玄天上帝》。然后宫崎骏的新片《苍鹭与少年》，也就是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，台湾票房达到1.76亿，升至2023年台湾年榜第10名。不敢相信内地观众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部电影，12月放行了那么多片子，怎么就没有这部呢？不知道是版权采购有问题，还是引进拿证有问题。然后2024年在台湾上映的内地电影抽签结果出炉，今年共有44部影片参加抽签，抽中的10部分别是《莫斯科行动》、《植物学家》、《出不去的房间》、《独自上场》、《沉默笔录》、《熊出没伴我熊心》、《酱园弄》应该是念弄不念弄啊，《拯救嫌疑人》、《前途海量》、《消失的他》那我们又见到了熟悉的《独自上场》，都抽中多少回了，希望明年能够顺利上映啊。那么这个抽签制度呢，是台湾录片配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大家可以在梅哲谣 FM 2022年的节目《没话说解析小岛录片配额制》那期详细了解这个制度的诞生、发展和争议。再来看一下全球票房年榜前10排位没有任何变化，可能要看圣诞档期会不会出现今年最后一部5亿美金票房的电影，说的就是《海王2》啊。非常幸运，《海王2》赶上了演员罢工结束，主演杰森·莫玛和导演温子仁会来内地进行路演和宣传。温子仁是北上广和成都都参加，杰森·莫玛只出席上海和北京的活动，但是仍然很难得，因为好久没有美国明星来华宣传了吧。今年来华的好像只有新海诚和诺兰两个导演，吕克·贝松承诺会来，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来得了吧。然后11月，霉霉的时代巡回演唱会电影全球票房已经增至2.48亿美金，升至全球年榜第19名。再来看一下两位老导演的新作表现，马丁斯科塞斯的《花月杀手》，苹果和派拉蒙联合发行，上映6周，全球票房1.52亿美金。它的成本很高啊，2亿美金，很明显影院端没有收回成本。窗口期45天，12月5日就会上线苹果，不知道会员费和广告费能不能覆盖成本。《花月杀手》本来内地是要引进的，已经在做营销方案了，据说安排了马丁和国内一个大导演进行连线对谈。我觉得营销稍微做一做，最少也能有个2000万人民币的票房吧，但是最终内地没有发行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马丁唯一一部在内地公映的作品好像是2012年的《雨果》，当时也是轰动性事件。2019年也盛传爱尔兰人会引进，因为环亚早早就花钱买了中国的发行权，还对外媒说有信心通过审查，结果也没有引进。环亚以前还拥有马丁《无间道风云》的内地发行权，也没有通过审查。马丁跟中国的爱恨情仇还是很多的，源头事件我们就不讲了。据说刚刚去世的基辛格当年也从中调停过。那另一部大片雷德利·斯科特的《拿破仑》成本也是2亿美金，哥伦比亚和苹果共同出品，上映一周全球8400多万美金，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内地也引进了，时长大概短了1分半。猫眼预测内地总票房3100多万，但是跟《花月杀手》比起来，《拿破仑》的口碑就比较两极了，烂番茄新鲜度只有 59%， 爆米花指数也只有 58%。批评主要集中在歪曲历史上，也有很多人说这个电影太无聊太无趣。那没这样 FM 邀请了秦婉老师来点评这个电影，会在下一期节目中给大家呈现，啾啾老师会来谈一下热搜。再来看一下北美市场，11月北美票房最高的电影是《饥饿游戏前传》，上映半个月，本土票房超过1亿美金，全球即将突破2亿美金大关。这个电影的成本只有1亿美金，是比较有希望盈利的。《惊奇队长2》北美表现也令人大跌眼镜，上映20天，本土仅收7700多万美金，全球票房仅1.8亿美金。当年《惊队》第一部可是在全球拿下了11.3亿美金。从整个漫威电影宇宙来看，《惊队2》是漫威所有33部电影中首映票房最低的一部，都比不过疫情期间上映的那些漫威电影，比如流媒体和院线同步发行的《黑寡妇》，《黑寡妇》全球还卖了3.79亿美金呢。而且这个《惊奇队长2》它的制作成本很高，约2.2亿美金，这还是英国政府补贴了5500万美金之后的成本，全球总票房得6亿美金才能够收回成本，所以很确定《惊奇队长2》是迪士尼今年又一部巨亏的电影。那么迪士尼还有一部巨亏的电影正在上映，那就是《星愿》，迪士尼百年献礼片，外媒报道成本2亿美金，是有史以来最贵的动画电影之一，上映一周全球票房只有5100多万美金。我们在这里多说几句迪士尼啊，权威媒体 Screen Rant 发文章称，迪士尼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电影制片厂之一，然而2023年一切结束了。2023年是迪士尼自2014年以来首次没有票房超过10亿美金的电影，备注不包括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和21年。文章提到2019年是迪士尼大获全胜的一年，有7部全球票房破10亿美元的影片，包括《复仇者联盟3》《终局之战》《惊奇队长》《星战9》《冰雪奇缘2》和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以及真人版《狮子王》和《阿拉丁》。然后迪士尼在2023年总共上映了19部电影，从动画电影到漫威超英，再到经典迪士尼故事的真人重塑，包括《蚁人3》《惊奇队长2》《夺宝奇兵5》真人版小美人鱼，王牌工作室皮克斯的疯狂元素城，19部电影中只有1部获得成功，那就是银河护卫队3，全球票房8.45亿美金。迪士尼的这个失败很引人关注啊，权威媒体综艺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，他们表示2023年初业内认为这将是北美和全球电影市场恢复正常水平的一年，但事实是好莱坞大量电影无法收回成本。迪士尼不是唯一失败的，但迪士尼失败次数最多，损失最大。一个重要原因是迪士尼大量电影都是2亿美金成本起步，通常一部电影如果全球票房达到5亿美金，那将是不小的成功，但对于迪士尼来说只是收支平衡。在巅峰时期，迪士尼通过周边产品、主题公园证明了高成本的必要性，但现在局面发生了变化。另一个原因是新冠大流行时期，好莱坞接受了短期思维，全力发展流媒体，但是没有人考虑大流行结束后这一切会给影院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。 Screen Rant 的作者说，观众通常选择推迟观看电影，直到他们上线流媒体。迪士尼的失败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对既有 IP 的过分依赖和不走心的挖掘，缺乏创意和新故事新角色。迪士尼现任 CEO 鲍勃在一个峰会上表示，为了填充迪士尼家而大量生产作品是错误的。 配套的措施是，迪士尼最近宣布将2024财年的内容支出削减至250亿美元，与原计划的330亿美元相去甚远。明年迪士尼还有一系列的 IP 作品，头脑特工队2、狮子王的衍生作品真人版木法沙、死侍3等等。 Screen Rant 表示，看迪士尼能否夺回观众的注意力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说回票房，北美11月比较卖座的电影还有《魔法精灵3》和《玩具熊的午夜惊魂》。《魔法精灵3》北美上映半个月，收入6500多万美金，全球累计1.5亿美金。这个系列是环球近年来比较成功的动画 IP， 美国的小孩特别爱看。第二部是在20年疫情期间发行的，光线上点播就赚了1.5亿美金。然后玩具熊也很厉害，流媒体和院线同步发行，竟然在全球还能卖到2.84亿美金，已经超过了美美的演唱会电影。再来看一下韩国，11月观影人次最高的电影当然就是我们上个月说的《首尔之春》，阿修罗导演金成洙执导，取材自韩国1979年的双十二军事政变，黄正民饰演发起叛乱的全斗焕，郑宇盛饰演与其对抗的首都警备司令。听到全斗焕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电影展现的事件对韩国现代是有多大的影响。首尔之春在韩国上映9天，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95万，即将突破300万大关。这个电影的损益平衡点是460万人次，预计12月上旬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。能不能破千万目前还不好说，但是口碑是遥遥领先的。11月韩国其他影片表现就比较乏力了，宫崎骏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11月观影人次90万，累计196万，其他影片的成绩就更差了。迄今为止，韩国2023年还是只有一部观影人次破千万的影片，也就是《犯罪都市3》，还有三部人次破500万的影片，分别是迪士尼的《疯狂元素城》、新海诚的《铃芽之旅》和韩国导演柳生丸执导的《走私》，所以首尔之春当然是被寄予厚望了。韩国12月底还有一部重磅电影《陆良海战》，这是金汉敏导演的李顺臣三部曲中的第三部，我想大家应该看过或者至少听说过第一部《明良海战》，崔明植主演的。这个电影在内地上映过，我在电影院看的，非常震撼，第一次看明白古代的战船是怎么在海面上作战的，比那个吴宇森的《赤壁》强太多了。三部曲的第二部叫《咸山龙的出现》，去年推出的，影响力就比较小了。那第三部《陆良海战》由金允石饰演李顺臣，金允石也是韩国的老戏骨了，演过《黄海》、《1987》、《南汉山城》。在《陆良海战》里面，他饰演的李顺臣最终会战死，这个历史事实天然给电影增添了很多厚重感。然后第一部《明良海战》至今是韩国影史的第一名，观影人次超过1700多万，相当于每三个韩国人里就有一个买票看了这部电影，非常不可思议的十年前的票房奇迹。也期待《陆良海战》能有好成绩，提振一下韩国电影市场，如果我们也能在电影院里鉴赏或者审判一下那就更好了，感觉咱们引进韩国电影的脚步是又停下了，走半步停两年。这两年内地好像只供应过一部中韩合拍的爱情片，叫《思念爱》，也没啥人看过，2015年就拍完了，8年后才在内地开花。然后本期月报没有节展与奖项的板块，简单说一下韩国大钟奖和青龙奖。第59届大钟奖，混凝土乌托邦拿下最佳作品奖、影帝、最佳女配在内的6项大奖，成为最大赢家。走私拿到摄影奖，导演柳生丸拿下最佳导演，塑料大棚的金瑞亨夺得影后，超能一族获得最佳剧集奖。第44届青龙奖，走私拿下包括最佳电影、最佳男配在内的4项大奖，成为当晚最大赢家。混凝土乌托邦拿下最佳导演，主演李秉宪拿下影帝，影后则花落眠的女主角郑有美。显而易见，今年基本就是混凝土乌托邦和走私瓜分韩国的大奖，但这两部作品在韩国电影中并不算优秀的，像去年有分手的决心、王者制造和狩猎，今年韩影的数量和质量确实就堪忧了。再来看一下日本，11月最热的电影毫无疑问是《哥斯拉 1.0》，这是庆祝哥斯拉诞生70周年的献礼片，也是东宝的第30部哥斯拉作品。日本人民真的好爱哥斯拉，上映20多天，累计票房34.5亿日元，直接冲到年榜第11名。 然后《航海王》《红发歌姬》重映，助力票房一举突破200亿大关，目前累计票房203.3亿日元，超越哈尔的《移动城堡》《幽灵公主》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，升至日本影史票房榜第6名，同时也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票房第4高的动画片。那日本影史票房最高的电影也是一部动画片啊，《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》，总票房404亿日元，这还是2020年疫情期间上映的成绩，不愧是动画大国。其他影片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票房增至85.8亿日元，依然稳居年榜第3名，看来是破不了100亿了。《物言推理》真人版46.8亿日元，超越《速激10》《鬼灭之刃》《前往断刀村》《哆啦 A 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》，升至年榜第6。哎，这个日本动画片好多名字好长哦。迄今为止，日本2023年有23部作品突破20亿日元，20亿日元大概是1亿人民币，其中有2部破100亿的，分别是《超级马里奥》和《名侦探柯南》《黑铁的余影》。11月重大行业新闻，美国演员工会罢工结束，美哲要 FM 已经追踪了5个月的进展，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11月9日，持续了118天的美国演员工会罢工正式结束。这次罢工从7月14日开始，是美国演员工会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。这也是1980年之后演员工会时隔43年再次发起的罢工。据媒体估算，演员罢工连同编剧罢工共产生了约65亿美金的损失。那我们看一下新的为期3年的合同中演员工会获得的胜利。这是一份价值10亿美金的合同，大概有6个新的亮点。第一个，最低薪资和养老金、医疗保险的提高。合同规定演员立刻加薪7%，比之前编剧工会的涨幅高了2%，然后2024年再加薪4%，2025年再加薪3.5%，以便演员的薪资能够跑赢通胀和物价涨幅。那群众演员和替身演员是立刻加薪11%，然后2024年、2025年也是分别在涨薪4%和3.5%。不知道上班的听众们，你们每年会加薪几%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。然后演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缴费上限是40年来首次提高，预计3年内将产生1.8亿美元的收入。第二点，流媒体奖金，如果演员参与的流媒体项目实现热播，会获得奖金。常规的剩余费用也叫残差或者二次分成，也会照常支付。那怎么定义热播呢？制片厂和工会协商了一个公式，就不细说了，但是满足条件挺难的。然后奖金的75%给到该热播项目的演员，剩下的25%会进入流媒体基金分配池，以补偿其他流媒体项目的演员。所有的流媒体奖金的总数约4000万美元。第三点，收视统计数据的披露。对于高预算的流媒体项目，制片厂要披露每个季度在美国、加拿大以及国外播放的总小时数。第四点，对人工智能的限制，制片厂必须获得演员的同意才能创建和使用他们的数字复制品，并且要具体详尽地说明他们打算如何使用该数字肖像，相关的说明不能含混隐藏在合同条款中。以及演员有权按照通常的薪资获得补偿，比如这个数字肖像在这演了10天，那么演员本人应当获得10天的薪资。我没理解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五点，提高最低群演的数量。新合同要求西海岸跟纽约在最低群演数量上保持一致，剧集里面最低群演数从22增加到25，电影里从57跃升到85，当然这些群演都是指演员工会的会员。第六点，搬家补助。参演系列节目的演员如果因工作需要而搬迁，那么有权在6个月内每月获得最高5000美元的搬迁补助，比之前的金额增加了200%。然后是对新合同和罢工的评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工会的委员会或者叫董事会对这个合同的投票赞成率只有86%，并不是全票通过。那普通会员的投票率还没有出来，这个要到12月5日才截止。之前编剧工会全体成员的赞同率是99%。演员工会很多人担忧的还是人工智能，相当于工会同意数字形象承担表演工作，甚至工会也同意制片厂用 AI 训练数字演员，只要这个数字演员的面部特征不指向具体的现实的工会成员， 那工会的领导层则表示，这个合同肯定不完美，但是禁止制片厂使用人工智能是不可能的。可以预想，人工智能的使用仍然是好莱坞劳资关系中的重大隐患。当然，大部分人还是对结果表示欢欣鼓舞的，包括英国电影电视工会，他们说，我们衷心欢迎这一消息。在美国演员工会罢工期间，英国电影和电视工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，这一点不可低估。因为英美两国的影视产业重叠非常多，所以美国罢工，英国也大受影响。另外多说一句，英国有非常严格的反工会法，导致英国工人与工会很难用罢工的方式争取权益。权威媒体综艺发表评论，从整体产业现状评论了罢工的成就。文章说到，因停工而暂停的项目有些正在被取消，新的电视合同和订单也很少，成本意识正在占据制片厂主导地位，这将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重塑好莱坞格局。随着行业大幅萎缩，许多编剧和演员可能不会从他们所争取的变革中受益。比如网飞计划将每年的电影发行数量缩减回最初的25到30部，并且表示会更加注重影片的质量。那在2020年，网飞承诺每周都会给用户推出至少一部新片，此举令网飞成为疫情期间产量最充足、内容最充足的平台。但是大量作品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。我们前面提到的迪士尼也削减了投入，按照内地影视行业的说法，这就是降本增效、提质减量。但综艺同时也认为，工会与劳工的奋斗是好莱坞出现积极变革的重要引擎。如果劳工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赢得电影公司的重大让步，如果电影公司愿意努力避免再次长期停工，那么娱乐业就会发生深远积极的转变。美国总统乔拜登对工会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做出高度肯定，对好莱坞劳资纠纷的解决表示高度赞扬。拜登指出，美国影视从业者应坚定不移地讲好美国故事。哎，这段翻译做了一点本土化设计啊。最后是对具体电影和剧集的影响，非常重磅的消息，沙丘二北美档期往前挪了2周，2024年3月1日上映，请内地务必同步发行 2DMX 版。然后毒液三复排明年11月8日北美供应，碟中谍八复排汤姆克鲁斯开直升机前往片场，死侍三复排明年7月26日北美上映，决斗士二复排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表示已经剪完了90分钟的成片，他的另一部新片2024年3月开机。雷德利斯科特已经85岁了。索尼的动画电影蜘蛛侠超越宇宙加菲猫启动配音工作，真人版《驯龙高手》恢复制作，派拉蒙游戏改编电影《刺猬索尼克3》开机 ，DC 新电影《超人传承》确定2024年3月开机，电影版《我的世界》游戏改编电影《真人快打2》，甜茶主演的鲍勃·迪伦传记片《完全未知》都是2024年初开拍。吉尔莫·德尔托罗为新片《弗兰肯斯坦》看景，该片由奥斯卡·伊萨克、安德鲁·加菲尔德、米亚·高斯等主演，这是网飞出品的项目，非常期待啊。网飞奇幻剧集《睡魔》第二季本月底恢复拍摄，《怪奇物语》第五季即将开拍。网飞的另一部奇幻剧《太阳召唤》因受罢工影响而被取消，没有第三季了。AMC 剧集《夜访吸血鬼》第二季复拍，并且杀青，预计明年春季播出。HBO Max《企鹅人》即将复拍，环球1991年的惊悚片《恐怖角》将翻拍剧版。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、马丁·斯科塞斯担任执行制片人，马丁也是电影版的导演。恐怖角是好莱坞罢工后第一场电视项目竞标大赛，多家流媒体将参与角逐。还有一些其他消息，冲奥电影《摩托车手》在罢工期间撤档退出颁奖季，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发行方，原本是20世纪影业发行。第30届演员工会颁奖典礼将首次在网飞进行直播，这个劳资纠纷解决完立刻就携手赚钱哈。11月中旬，电影和电视基金发起了重返工作岗位的筹款活动，为罢工而受经济影响的工作人员筹款。好的，长达5个月的好莱坞罢工跟进到这就暂时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了解美国演员工会罢工的性质、对立的双方、工会的诉求、工会如何指挥成员、如何限制工贼、罢工的实施影响、制片厂的反应等等，可以收听梅哲耀 FM 七月影视报，每期节目的文案都会有详细的时间轴啊，大家看一下文案就会找到相对应的内容。然后我的嗓子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录两句就要清一下嗓子，所以请 到了周周老师来播报部分资讯，非常巧啊，周周老师感冒了，鼻音还比较重。他来没这药 FM 录过《演员请就位》第二季、《山河令》以及2022年我们追完的国产剧。好的，有请周周。
有人言论巴以战争相关，知名演员奥斯卡影后苏珊·萨兰登因犹太人相关言论而被经纪公司解约。他在纽约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说，现在有很多人害怕自己是犹太人，他们正在体验在这个国家作为穆斯林群体的感觉。萨兰登本周在社交媒体公开道歉，表示他的措辞是一个可怕的错误。他说，我的目的是声援反对各种偏见，但很遗憾我没能做到这一点。梅丽莎·巴雷拉因犹太人相关言论被《惊声尖叫7》剧组开除，不再担任女主角。梅丽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，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是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。她说，西方媒体只展示以色列的一面，而加沙正在被当作集中营对待。《惊声尖叫》出品公司认为，梅丽莎的言论属于反犹太主义和仇恨言论。另一位女星珍娜·奥尔特加宣布因档期冲突不再参演《惊声尖叫7》。珍娜表示自己即将参与星期三第二季的拍摄，但两位演员先后退出剧组，引发了巨大讨论和争议。因为马斯克的犹太人相关言论，苹果、迪士尼、华纳兄弟、环球、派拉蒙等大公司集体撤下在 X 也就是推特的广告。在一个直播节目中，马斯克爆粗口回应，如果有人想用不投广告来威胁我，那么 go fuck yourself。 他还特别点名了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。但同时，马斯克也为发布支持反犹太主义帖子道歉，称这是他发布的最糟糕的帖子，其中包括许多愚蠢的信息。巴以战争对好莱坞造成的撕裂越来越明显。此前 CAA 解雇了两位谴责以色列的黑人女性员工。在苏珊和梅丽莎被解约后，大量网友攻击盖尔加朵等支持以色列的演员。今年10月7日爆发的巴以战争也被称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。据统计，战争导致两地200多万居民流离失所。扎克·施奈德登上好莱坞报道者封面，封面报道中包含大量信息。施奈德曾经在2012年将月球叛军的某一版本提案给卢卡斯影业，希望打造成星战级别的电影，但卢卡斯被迪士尼收购导致该片搁置。月球叛军第一部将在12月22日登陆网飞，外媒估算该片成本约 1.66 亿美金，是网飞今年最贵的电影。施奈德透露，蝙蝠侠大战超人票房口碑不及预期时，是自己最脆弱的时候。他说自己还没有看过尾灯版的正义联盟，并表示当时创作正义联盟不是为了对标和模仿复仇者联盟，他没有把和华纳的合作视为一份工作，如果对方想要制造产品，那就是找错人了。施奈德还透露了粉丝和华纳的交锋。2019年，安萨尔诺夫就任华纳兄弟董事长兼 CEO， 他第一天走进办公室，发现了数十个花束，开心地打开第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，欢迎来到华纳兄弟，现在立刻发布扎克·施奈德导演剪辑版。提到安伯·赫德因与德普的离婚案饱受争议，施奈德表示不理解，并说自己想立刻跟安伯一起合作。他依旧同 DC 的一些伙伴保持联系，比如艾兹拉·米勒、雷·费舍尔。施奈德透露，他向詹姆斯·古恩打电话，祝贺对方成为 DC 新的领军人物。他向记者表示，如果詹姆斯·古恩邀请自己回归 DC， 他有兴趣执导一部《黑暗骑士归来》。如果漫威发来邀请，他会考虑拍《夜魔侠》或《艾丽卡》的电影。这篇封面文章还引用了诺兰对扎克·施奈德版《守望者》的评价。诺兰说，我一直认为《守望者》是超前的，超英团队的概念在当时的电影中还没有出现，而《守望者》对其进行了精彩的颠覆，如果能在《复仇者联盟》之后上映的话，足以引人入胜。诺兰在谈论奥本海默的票房时，也谈到了时机的问题。他说，对某些电影来说，时机非常对，但这是提前预料不来的。开始做一部电影，要到两三年后才能上映。有些时候，你恰好赶上了一波潮流，讲的故事正是人们一直期待想看的。林青霞在台湾金马奖获得终身成就奖后，接受看板人物的访问，自曝曾被三名制片人持50刀威逼拍戏，住在台北永康街时也经常被跟踪，有不少人以轻生自杀威胁他拍戏。八九十年代有不少港台明星被威胁拍戏的传闻，最著名的是轰天龙虎会，据说刘德华被黑社会用枪指着头才拍了这部电影。酷玩乐队主创在东京演唱会上表示很喜欢中国，祈祷能够来中国演出。本月酷玩乐队还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演唱会，但印尼保守派群体游行示威，要求取消演唱会。 他们认为酷玩乐队对 LGBTQ 等群体的支持会让印尼社会道德沦丧，会腐蚀年轻人。
道德与法。11月8日，台北地检署依据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》对炎亚纶提起公诉。此前，炎亚纶被控偷拍未成年人私密影片。11月20日，受喜多川性侵丑闻影响，日本著名演员生田斗真退出效力近30年的杰尼斯事务所。此前退社的成员还有二宫和也、冈田准一。9月就任新社长的东山吉之在10月就宣布卸任。第74届红白歌会表演名单出炉，如之前 NHK 声明所讲，本届红白歌会没有杰尼斯艺人。11月24日，吴亦凡案件二审宣判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亦凡的行为构成强奸罪、聚众淫乱罪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13年，附加驱逐出境。11月24日，久未露面的吴秀波连发两条微博，表示辛辛苦苦为资方拍戏啊，这个戏指的是军事联盟，结果被假章假合同骗到破产。根据公开信息显示，吴秀波旗下的公司被强制执行 4.99 亿人民币。至于吴秀波本人，2019年1月他被曝光与一女子有7年的婚外情，吴秀波以勒索罪名报案，使女方被逮捕。当时吴秀波多部作品受到影响，未能上映播出。后来女方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11月21日，微信快手平台宣布下架爆款微短剧《黑莲花上位手册》。本剧由咪蒙团队推出，只上线2天就被下架了。通报指出，黑莲花渲染极端复仇、以暴制暴、是非观念混淆，过度渲染人性中的恶，带来负面的价值导向。我看了一点，是个宫斗剧，就像10倍速的低配版的《甄嬛传》，时长有3个多小时，还挺长的，我自己觉得挺难看的，挺粗糙的。但是直接下架我还是比较存疑的，可能在 TikTok 上投放就不会下架了吧。黑莲花上线24小时就吸引了近2000万元的充值，有媒体估算2023年微短剧的总充值金额会达到200亿到300亿元，这就相当于内地年票房的一半了啊。但是据说有的剧拍摄成本几十万，花在流量推广上的费用可能要几百甚至上千万，获利最多的好像还是掌握大数据和流量的平台。而且微短剧的野蛮生长现在也被迫停止了，11月15日广电总局宣布开展为期1个月的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，第二天就有125部微短剧被列入禁透名单，关于微短剧的审核细则也正在修订。关晓彤生日被整蛊引发争议，在综艺《王牌对王牌》的一期节目中，关晓彤从沈腾手中接过一个光盘，结果光盘被沈腾摔到地上。幕后工作人员登台强调，光盘没有备份，斥资上亿，耗时5年。沈腾向其他嘉宾复盘光盘掉在地上的过程，认为责任在关晓彤。随后嘉宾们离场，主持人与关晓彤商讨如何处理此事，关晓彤被吓哭。与此同时，大屏幕播放了生日 VCR， 嘉宾们推着蛋糕重返舞台。网友称，浙江卫视不愧是浙江卫视。
其他消息，老友记钱德勒扮演者马修·派瑞的家人宣布将他的全部遗产捐出。马修一生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。据外媒猜测，马修的遗产不低于1.2亿美元，约8.5亿人民币。A24 将拍摄马斯克传记片，达伦·阿伦诺夫斯基将担任导演。达伦先前执导过《梦之安魂曲》《黑天鹅》。复仇者联盟5导演德斯汀·克里顿因档期冲突退出该项目，他之后会为漫威拍摄《上气2》。导演退出半个月后，外媒报道编剧也换了，新编剧由编写过《洛基》《奇异博士2》的迈克尔·沃尔德伦兼任，他将执笔《复联5、6》两部电影，祝他成功。迪士尼高层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因为故事格局庞大，《冰雪奇缘》第3部有望拆成2部电影同时制作，好莱坞圈钱老套路了。索尼和任天堂宣布共同打造《塞尔达传说》真人电影，《移动迷宫》《星球崛起》系列制作人韦斯·鲍尔执导，《侏罗纪世界》编剧德里克·康诺利负责剧本。成龙宣布将主演《功夫梦2》，也译作《新龙威小子》。影片将在全球海选华裔小演员，已经定档明年12月13日北美公映。11月30日，蒂姆·波顿执导的《阴间大法师2：杀青》。《阴间大法师》第一部于1988年上映，距今已经35年，是当年票房第10高的电影，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化妆奖，是一部哥特风格的奇幻电影。之后衍生了动画剧集、舞台剧、电子游戏。《阴间大法师》同时也是网飞创业之初租赁出去的第一张 DVD。 冬兵塞巴斯蒂安·斯坦将在飞黄腾达州饰演年轻的特朗普。影片将聚焦特朗普在七八十年代奋战房地产的经历，还将挖掘他与知名律师罗伊·科恩之间的关系。圣朱的导演阿里·阿巴西执导，本片已于11月底开机。
艾玛·斯通将第五次主持周六夜现场，并成为五次俱乐部中的第24位成员。该俱乐部的成员包括汤姆·汉克斯、斯嘉丽·约翰逊、本·阿弗莱克、贾老板、巨石强森等等。周六夜现场是我最喜欢的综艺节目，没有之一。联合早报采访《鱿鱼游戏》真人挑战赛的一位新加坡参赛者，74岁的杨先生，他透露第一个木头人游戏在0度以下的户外拍摄了8个多小时，但播出时却只有15分钟，其中只有几秒可以看到自己的脸，但他觉得已经非常幸运。他在收到面试信息时才观看了《鱿鱼游戏》的剧集，最终在第一轮游戏中被淘汰。《鱿鱼游戏》真人挑战赛开播首周末以8570万小时的观看时长、2010万的观看人次拿下网飞剧集榜冠军，并且推动《鱿鱼游戏》剧集重登非英语剧集全球榜，位列第6名。$4.56万的归属将在12月7日揭晓。B 级片大亨查尔斯·班德将打造恶搞喜剧片《巴比海默》，预算仅为$1,000,000。影片的主角是巴比海默博士，他是一个科学家玩偶，曾经被人类儿童摧残，来到现实世界后又目睹了人性的邪恶，于是计划制造一颗原子弹消灭人类，而他的男友始终陪伴着他。
《流浪地球3》定档2027年大年初一。
武术电影《入行入格》官宣杀青，本片由徐浩峰、徐俊峰联合编剧、联合导演，陈坤、吴磊领衔主演。我去年读过这个小说，但是忘得差不多了，只记得当时看的时候有点厌恶和生气，可能是一些女性角色塑造的还是很徐浩峰吧，改天再去看一看。那徐浩峰老师现在已经压了4部存货了，《盗贼藏身》饰演卷天涯，《门前宝地》、《入行入格》，一部都不上，但是一部接一部的拍，真的是华语影坛的一桩悬案。不思凡动画新作《大禹》曝光了一支与《大护法》的联动预告，并定档2024年1月22日。这是《大护法》原班人马耗时6年打造的2维动画长片，非常期待啊！《大护法》是我最喜欢的国产动画之一，希望《大禹》上映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去看一下。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，定档2024年1月13日，杨幂、于谦、田雨等主演，丁晟执导，讲述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后台分赃时意外牵扯进一桩命案。这个故事还是商业元素很强的，但是这个片名和这个阵容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。马凯导演新作《撞邪》11月25日在视频平台上线，本片或可证明在 FIRST 拿下最佳艺术探索奖的《撞邪》只是个意外。
国产惊悚游戏《指甲一二》藏宁村电影立项，备案显示已同意拍摄。故事梗概：民国时期，民俗学者陶梦烟为探寻指甲一民俗传闻背后的真相，与封建势力斗智斗勇，最终将罪恶之人绳之以法。优酷和 TVB 将联合打造翻拍版《黑暗荣耀》，制作班底来自正在热播的《新闻女王》，预计12月开机。四八影视宣布拍摄剧版《涉过愤怒的海》。四八影视近年来的剧集作品包括豆瓣4.5分的《雪鹰领主》，5.2分的《花荣》。《宁安如梦》成为爱奇艺第11部热度破万的剧集，并超越《人世间》《风吹半夏》等剧，位列站内第7。这或将标志视频网站热度严重通胀，不再具有衡量价值。
好的，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向大家报告一个新消息，没这要 FM 建立了新的听友群，想要加群的朋友可以微信添加助手妮妮， ID 就是助手妮妮的拼音，点赞是免费的，但可以让我备受鼓舞。下期节目热搜拿破仑，明天见，拜拜。